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是我们查考《传道书》的最后一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传道书》，这一卷书是在箴言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章，就是传道书第十二章。在过去的十一章里面，所罗门尽情地经历人生，从人生的各方面去寻找生命的满足，体验人生的实在。而所罗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他不像我们要为生活而劳力，为着糊口而奔波。相反的，所罗门什么都有，人间所有的东西所罗门都已经全部得到，无所缺乏，所以他能够经历人生的各方面。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为所罗门解决问题。十二章是他所得的最后结论。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一节讲出了所罗门的觉悟，当他明白和看透在日光之下一切的事物都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时候，他便想起要回到神那里去，而且要趁着年幼的时候就做出这一个决定。这是人应该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所罗门在他生动的笔尖下刻画出一幅老年人的图画，这一幅的图画是我们似曾相识的，可能是见过的，也可能是你现在正经历着的。无论如何，眼前的这一位老年人并不陌生，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是十分真实的一幅图画。今天有人热切地寻求宗教，但是宗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并且人要为神而活，这是十分重要的。好，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年的情况。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这里不是说没有日头、月亮、光明、星宿，或者说这些天体都消失，乃是说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看见那些的天体。今天我们举目望天，看见美丽的星星、月亮，或者是蓝天白云。可是年老的时候，可能由于我们的视力衰退，或者是弯腰驼背， 已经不像今天这样容易享受大自然了，这是一个事实。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是描写老年人的身体。这里说看守房屋的发战，这是指我们的双脚软弱无力。今天我们的肌肉结实，健步如飞，活动自如，可是随着岁月的消逝，身体机能的衰退，我们的四肢变得软弱无力了。我们会连上楼梯都感到费力，心跳气喘，力不从心，我们会为此而叹息。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人生是多有叹息的。年老的时候，看守房屋的就会发战，有力的屈伸，则是指着我们的肩膀，他们不再挺直，乃是为弯，而且越来越弯了。这是他们不想的，却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但是年老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这是指着老年人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掉下来，虽然可以安装假牙，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也没有原来的好用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是指着我们越来越差的视力，这是老年人无可避免的。到我们年老的时候，灵魂之窗怎样也不像当年那样的充满光彩，蛮有神气了。接下去我们看《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缺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街门关闭是形容老年人的耳朵渐渐听不到声音，听觉迟钝，这是很多老年人都有的毛病，也是无可避免的。推磨的响声微小，过去所听见的是非常的清晰，但是现在竟然微小的几乎听不见了。下面又说缺鸟一叫人就起来，这比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个闹钟都闹不醒我们，是有何等大的差别啊。年老人不能够睡得很熟，这也是烦恼，一声鸟叫就给吵醒了，这是生理的变化。下面说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合唱团有儿童的、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但是没有老年的，因为他们已经气力衰微，不能像往日那样的引吭高歌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即使他曾经拥有一副甜美清脆的好嗓子，但是这时候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当然老年人仍然可以用心灵去赞美神，但是情况已经不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了。好，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是描写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前面是生理上的衰退，现在是心理的表现。 一点小的事情就会令老年人困扰、担忧、寝食不安。年轻人不会愁烦的事，一到老年人的时候也就出现了。年轻人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勇气去闯荡了，这也是悲哀，也是无奈。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这都表示了老年人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就忧虑的情形。下面说，人所愿的也都废掉，浪漫的时刻已经过去，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了。虽然在现实的生活中往往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事例，有一些年逾花甲的老人仍然娶得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妻，他们也许以为自己仍然是年轻，但实际上可能他们享受不到一年半载就被死亡所吞食了。死亡跟老年人是多么的接近啊。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好，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是指身体上一连串的器官，最后他们全都失去功用。银链是指着我们的脊骨，金冠是指着我们的头颅，或者说是脑袋。老年人的头脑一天一天的不中用，瓶子是指的肺，水轮呢是指的我们的心脏。这一切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在死亡临近的时候都会丧失功能，归于无有了。接着我们读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灵魂是不灭的，死亡只是身体功能的停止，身体的僵硬而已。灵魂是不死的，是存到永远的。虽然传道书前面所给我们享乐主义的思想似乎令我们相信人生只有今天没有将来，死亡就是人生的消逝，再没有以后，人和畜类不过是一样，可是这一节的经文就明明地告诉我们，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为什么传道书前后有这样大的分别和矛盾呢？其实我们一路查考的时候也不断地提醒过，前面所讲的是所罗门在离开神之后的人生体验，是在日光之下的论调，但是到第十二章所罗门却从错误中觉醒过来，他因为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新的领悟，他所说的也跟以前不同了。人在认识神之后，他的见解才是正确的，他才会明白到生命的永恒性。土归于土，但是灵却归于赐灵的神。这个真理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有清楚的讲到。哥林的后书第五章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是保罗对生命的看法，他知道属神的人虽然经历死亡，但是他的灵魂却是到神那里去的，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帐幕而已，它会拆下，会毁坏，但这只是我们的外壳而已。至于我们里面的真我 就是我们的灵魂，却归到神那里去。我们应该对人生有这样的看法，明白我们生命的真意，这样我们就不会惧怕死亡，也不会因为死亡而变得沮丧灰心，因为死亡之后还有永恒的存在。死亡不过是我们从今生跨境永恒的一个站口而已。接下去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我们只为目前，只为今生活着，那么人生就真的是虚空的。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发觉，我们劳苦了一生的结果竟然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还要面对永恒的审判，还有永恒在等待着我们呢。曾经有一个诗人形容人生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孩童的时候，我欢笑哭泣，时间是爬着行的，像蜗牛那样慢慢的蠕动。到年轻的时候，我做梦，我谈笑，时间是走着行的。但是当我长大成人了，发现时间原来是跑着的。到年老的时候，时间更是飞逝而过的，我留不住岁月，时间就这样的消逝了。这位诗人所描写的十分生动。其实时间的消逝从古到今都有它的定律，没有快也没有慢。我们所形容的快和慢只是我们主观的感觉而已，并不是真的如此。就像我们喜乐的时候感到日子过得特别的快，但是失意的日子时间过得特别的慢。诗人在诗篇第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智慧，只有认识基督的人才有真正的智慧。我们怎样才能有意义的度过我们一生的岁月呢？我们真需要神的指教，叫我们有智慧的心去看人生，去认识我们周围的事物，能以感恩的心去度我们一生的岁月。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文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前人的智慧和经验是宝贵的，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我们要谦卑地接受教导，人生才会变得有意义。接着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教育其实是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也是十分真实的事。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是箴言书的教导，同样也是传道书的主要信息。在日光之下，所有的经历和事物中，唯一有意思的事，唯一智慧的事，就是敬畏神。意思就是尊敬、崇拜和顺服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指的信靠神，倚靠基督的救赎，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从古到今，神所要求人的就是信心。亚伯因着信，所以他就以羊羔献祭给神。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以色列人因信而献祭给神，亲近神。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31节也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最后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12章第14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里说，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神都必审问。神是审判者，一切有罪的人都要接受他的审判。可是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他已经为世人代受了审判和刑罚。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还清我们的罪债，好让我们相信接受他的人就可以免去将来的审判。要趁着年幼的日子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只有接受主救恩的人，只有服侍主的人，他们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才信靠主，当趁着年轻的日子就做这一个决定。这不是说老年人不可以信主，而是如果我们今天既然知道了，就当把握现今的机会，不要等到明天。历史上许多伟人，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信主，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主的。他们的一生可以成为我们的激励。但愿传道书能够给我们对人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信心。我们感谢主，在过去十多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把传道书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完全查考完毕，也讲解完毕了。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主，让我们从其中得到许多的真理，得到很大的帮助。现在让我们一同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您，是您赐给我们的机会，是您加添你仆人的力量，让我有力量有智慧来按着正义讲解你的真道。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因为让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借着电波能够听见你的真道。我们谢谢主，为着电台，为着在制作节目的人，您赐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忠心服侍你的心，把你的节目播送出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相信您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他们是在城市或是在乡村，无论他们在顺境之中，甚至于或者在监牢里面，哦主啊，你都恩待他们，与他们同在。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中，不能够限制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无往不透， 你的话语要如雨雪下降，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你的命令，要完成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特权，有这个机会来传讲你纯全的话语，永恒的话语，永远不变的话语，安定在天的话语。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